请师父慈悲开示。有位同修以前度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及时跟进，那个人已经去学其他的法门了，同修很内疚。请问师父是否可以为那个人做劝导声闻？这个内疚的同修是否需要念礼佛？
什么都不要，你应该用广东话讲，我共黑雷，我共黑雷。什么法门都是好的，不一定要学心灵法门，因为八万四千法门都能救人，所以法门是选择自己最适合自己的法门去修就可以了。人家找到其他的法门，你应该很开心，因为你的引导让他进入了佛门，他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门，我共黑雷。看见吗？学菩萨要有气量。哦，人家学其他法门了，还有念经，把他念回来。听得懂了吗？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度人当中，我们难免会开导新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怎么不会被新同修的气场影响？
两三个人一起去度，两三个人找他一起去聊，两三个人气场跟他一聊，他就很容易啊被你。如果他跑过来跟你讲啊很多啊啊好像不懂啊，有时候你的确你气场不够会被他影响的。如果两三个人两个人去讲就可以了，啊多团结几个气场好的人去讲，明白了吗？一个人讲的话气场不够，的确会被人家受影响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有同修一直执着前世的梦里，自己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前世和今生的人关系。这位同修很喜欢师父的白话佛法，但是小房子不努力，这是业力的牵制，还是同修修心不够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缘分还没到，他喜欢师父的白话佛法，说明他已经有佛缘了。至于他跟心灵法门的缘分，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还没有到，坚持让他看，看到后来一定会念经的，念小房子的。
感恩师父。通过小房子往生到色界天的亡人，需要一定量的小房子抄到无色界天，从无色界天再向上出离六道所需要的小房子，比如色界天到无色界的小房子量还要大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了，这个有三个原因才能真的到超脱六道。一般到了天界之后要想超脱六道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本身要靠着这个人在人间活的时候的基础很重要。很善良的一个人，在人间几乎没做过什么坏事的人，你拼命的帮他念，已经在天道了，比方说在欲界天、色界天，你拼命的给他念小房子，他真的有可能超脱。今天我就看了一个，他的妈妈抄了不知道多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居然他妈妈超脱六道了。
感恩师父。
他说他妈妈非常善良，所以你们记住，在人间一定要善良的根基，才能人家推你一把才能推得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位师兄走路念经时比较集中，时常被吓倒，偶尔也会被路人惊吓到是魂魄离身，全身无力昏睡，需要叫魂才行。多年前在绕佛时有过这个状况，时达半年之久知道掉魂了。从那时开始有这种情况，怎样避免不被惊吓到？请师父慈悲开示。
左右看看，不要看到啊人家走过去啊， 不要太集中，因为走路的时候思想太集中啊，看手机啊，很多人都被撞死也有。现在真的要当心了，很多人听东西啊，看手机啊，真的会思想太集中，会被惊吓的。所以像这个，第一，走路的时候就好好走，危险的道路要认真的走，明白吗？所以不是说问其他问题，要多长智慧啊，开车在马路上走路都要当心。建议他多念大悲咒，增加自己的正能量。像这种动不动就被人家吓坏的人，动不动就哎呦很害怕的人，他的正能量不足，阴气很重，多念大悲咒。高小姐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他姓高吗？因为高丽生嘛，韩国高丽生。
请师父慈悲开示，暗恋算是邪淫吗？
我呢跟你们说实话，暗恋应该不算邪淫。邪淫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是单身，对不对啊？你可以暗恋别人，但是呢如果你暗恋过头了，你把他脑子里完全去想了我跟他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叫邪淫，听得懂吗？暗恋他只是经常想他，很喜欢他，就像爸爸妈妈喜欢孩子一样，这有什么呢？比方说我很喜欢他，你是单身的，你有这个权利可以喜欢他，你对不对啊？暗恋要看的，有的不一定是那种感情啊，有时候很喜欢他，喜欢听他，跟他多接触啊。所以很多共修会就是说我今天啊来共修了，我就很喜欢看见啊这个人过来，你站起来干嘛？暗恋你啊。突然之间站起来，我以为他来自首的呢。所以啊，暗恋是什么呢？不能过分，暗恋过分了就比方说犯邪淫了，在脑子里因为什么都可以想嘛，这个空间太大，你就不停地想啊想啊，我暗恋他之后我怎么样啊怎么样，那就犯邪淫了。听得懂了吗？
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发了大愿，平时度人也比较精进，有好些人呢跟他网上交流或者见面后呢，总是能感受到一种正能量啊。没有开始念经的呢也都很容易接受佛法，也开始念经，懈怠的同修变得精进啊，请问师父，这种现象是同修自身修持出来的能量呢，还是因为他度人精进，菩萨给他的一种加持力？
都会。当一个人拼命去救人家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保证，菩萨跟护法神一定给他很大的能量。所以为什么叫你们救人？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而且我还告诉你们，有时候在度人的时候回到家头有点痛，我告诉你们，你们马上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请您帮我消消这个业障。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你是渡人，稍微得来的气场不好，菩萨很快的给你加持。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什么是慧命？如果一个灵性投了下三道，那么这个灵性当中是否已经没有慧命了？
嗯，他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但是我过去已经解释过了。当一个人如果已经到畜生道了啊，还有到那个恶鬼道了，对不对啊，还有到地狱道了，基本上他的慧命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只有人。所以人为什么难得，就是这样。我问你，狗有没有慧命？有，他过去有，但是他做狗了，他没有慧命，他只有一种善良还在，所以他的主人掉到水里他会拼了命把他救上来，但是他这个慧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出家法师赠送给在家修行人价值不高的小礼物，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接受了，是否会有损功德，或者说承受不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会的，如果你看见这个是个正的法师，人家送给你东西你感恩呐、啊，人家也是一种正能量给你加持，有什么不好了？说哎呦谢谢哦，感恩感恩呐、啊，就收下来，有什么不好啦？啊，对不对啦？最好嘛，接收那些认识的法师，在马路上那些一个人在那里的，你就不要收了。那很多人在马路上、发了之后，然后问你，你做点功德，那就不一样的性质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人家已经到你共修会来的这种法师，他给你结缘，你感恩都来不及了。哦，谢谢法师哦，谢谢法师，现在法师给你，你就收下嘛就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些同修很发心行善积功德，但是境界跟不上，这样所行的善举就会让同修功德有漏。白话佛法里讲，善事是需要发心才能成为功德，请问师父，这样是否因为不修心的缘故，功德与境界是不是相辅相成的？听师父的录音，看白话佛法，念经消业，是不是修心的必修功课？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就像上课一样，你说我听写啊读都要会，对不对啊？你要听要学要写都要跟上，你不能说我上课只是听啊，我写就不会写啊，我说也不会说，那就不行了。所以学佛既要好好的听，又要好好的写，又要好好的读啊，又要好好的思维。所以真正有修为的人，他的思维一定会产生智慧的，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前天师父开示，对于有家庭的同修，境界不要太高。有些同修有一定的境界，但是不一定有很好的圆柔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智慧就是应该能够解决很多圆融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没智慧，他很难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尽量的去用佛法来让自己理解很多的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你才能慢慢的解决。比方说家里有人反对，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先随缘，对不对啊？家里不让你吃素，你就先随缘。如果你真的境界很高，我一定要吃素，那你就尽量避免最大的矛盾，就是说在家里人不在的时候吃素啊，他们要吃你可以让他们先吃也可以，对不对啊？或者跟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吃一点啊，这个蔬菜肉边菜也可以，就这么一点点来让他们接受。你只要坚持时间长了，他们慢慢习惯了，那这个素的呢你吃呢，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
我经常讲，你是一根柱子，别人只能绕着你走。你今天是一棵随风飘摇的小树，人家一下子把你砍了就走过去了。所以你要是像柱子一样，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要吃素，别人慢慢的只能绕着你走，只能说 OK 啊，那这是素，你多吃点了吧，结束了。
感恩师父。师父澳门法会曾经讲过一串炼珠的故事。我们学佛做人，有些事情不单要还自己的清白，更重要的是心中要能替众生承担苦难，能够化解别人的烦恼，就是为众生祈福。要为自己想，更要为别人想，那就是佛法的真谛。请问师父，有些师兄在人际交往的生活中也在承担一些事情，也很想替众生承担苦难，但我们该怎样去还清自己的清白，怎样实际去做？是否要量力而行？是不是要自度度人？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量力而行，因为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五浊恶世的末法时期，有时候你帮别人承担了，可能你真的会有些冤枉的事情发生，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我在澳门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串佛珠的故事。因为这串佛珠，那个当年这个庙里啊，应该是佛陀当年念过的佛珠啊，所以这串佛珠非常的宝贝。在这个庙里呢，一共有七个他的弟子，其他人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有一天老和尚说，哎呀，佛陀的这串佛珠没了，怎么办？结果没有七个人，你们谁拿过？只有七个弟子知道。七个弟子说，我们不知道这串佛珠到哪里去了。结果老和尚说，你们这样的话啊，你们这样的话就是啊，我心里很难过啊，只有你们知道佛陀的佛珠找不到了，肯定有人偷窃了。这个时候呢，这七个弟子呢就一直大家相互猜测啊，你猜我，我猜你啊，到底佛珠到哪里去了。好了，结果啊，过了一个星期没人讲，老法师呢，老和尚呢就跑过来跟大家讲说，这样吧啊，这个你们要是啊，如果说自己没拿过的，你们就离开师父，离开寺庙；如果你们说拿过的，你们就留下来。结果六个人都走掉了，打打包含泪而走，跟师父对不起走了。结果只有一个人他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老和尚跑过去问他，是你拿的吗？他说，不是，师父不是我拿的。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师父总有一个人要承认的，我不希望我们的徒弟弟子当中在相互的猜来猜去，因为我觉得我很难过，我今天替大家来承担这个罪名是好像像我偷一样，但是我心里会让自己的心得到平静，我会替大家承担。老和尚把那串佛珠拿出来，接下来的香火就由你继续传承下去吧。
感恩师父。
记住了，一个人肯帮别人承担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智慧有境界的人。大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但是承担境界必须心中要有承受力，如果你今天心中没有承受力的话，你就不可能承担这些，所以也要考虑到量力而行，对不对啊？
对，
就是想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刚刚我说到了啊，脑子里暗恋人家怎么样，我们一个佛友刚刚没有承受力，啪站起来了开玩笑，正好难过站起来了。好，
感恩师父。
有关念小房子，有的同修两小时左右一张，有的一小时，有的20多分钟一张，都说自己念得认真，心里很清楚，但是小房子的质量到底念得如何，我们自己无从判断。师父说不能意念念经，要用心念经，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们如何自己能简单的判断自己念得好不好？
20分钟嘛，肯定错了，一张小房子念20分钟啊，念得好的开什么玩笑了？意念念经那叫骗菩萨，明白吗？一遍啦，开玩笑了，你好好念的，你念得再快，你可以在这个字跟字的当中可以顺着这个下来，可能有几个字没有念出来，但是这个字是成立的，听得懂吗？但是问题你不能说一转，明白了吗？
明白。
你去看好了，只要你认真真正念，就算这个字没出来，但是你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还是占有的，所以这个时间这空间还算你念的，因为它是顺着下来的，听得懂吗？
是
这个概念。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说啊，我说句什么话，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啊，他今天看见你吃饭了，你今天吃饭啊，你哎，你好你好，刚刚我们吃饭，你知道下面比方说你今天吃饭了吗？这个了吗就在了，对不对啊？你可以不讲出来，哎，你今天吃饭了吗？听到两个字了吗？你今天吃饭了？ 好了，这个字算不算啊？当然就算了。如果你说进来吃，吃什么？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佛性没有动，没有静，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去，没有来，没有是，没有非，无往无住，是本来心中拥有的东西。为什么师父在《白话佛法九册》中却说它可以延伸出各种各样的心态？佛性不是不会变化的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个境界问题，听得懂吗？因为人的境界不一样，因为你上升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你能理解佛性它本来就不动。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因为佛性像一面镜子，它很干净，它是不动啊，没有是没有非的，但是照到了好的，它镜子里就显化出好的，照到了不好的，它镜子里就显化到不好的。所以这个就在暂时的动，暂时的在有生有灭，但是它真正的这些坏的没有了，好的没有的话，你说镜子还是不是镜子吗？
白话佛法第六册第十四篇开示，因为你信了观世音菩萨，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就进入了观世音菩萨的这块学佛田里，它能长出佛的种子，以后才可以修菩萨成菩萨，修佛成佛，因为这个信念你就可以成就你自己。弟子对这一段理解还不够深刻，恳请师父为我们做更详细的解答，请师父开示。
我说什么了？
白话佛法第六册第十四篇开始。
后面前面听到了。
弟子对这一段理解还不够深刻。
不是啊，哪段？
哪一段？
你就重新开始吧。
啊、，OK。白话佛法第六册第十四篇开示，因为你信了观世音菩萨，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就进入了观世音菩萨的这块学佛田里，它能长出佛的种子，以后才可以修菩萨成菩萨，修佛成佛，因为这个信念你就可以成就你自己。
这个不是太容易了，这个很容易的，就是信念，那就是愿力呀。今天我信了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好好的拜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行观世音菩萨，思维观世音菩萨。那你想想看，你不就是整个就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学佛的一个莲花池里吗？你天天这么不停的学，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维，每一个想法，一句话，都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你最后不就成就了自己，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吗？这不是种子的问题了，那是开花结果啦。
感恩师父。在没有观音堂的城市，在共修时会设立临时佛堂，每个月一次，请问这样设立临时佛堂是否如理如法？
在没有临时的佛堂，只要有有那个我们的佛友去拜，就是如理如法。因为菩萨不会计较这些的，只要有众生的地方，菩萨就会来救度你们。
感恩师父。
我们身边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等宗教的亲人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心灵法门，甚至已经开始做功课，但有一点特别不能释怀，基督教义的第一条就是基督是唯一的神，这一点导致一些人很爱心灵法门，却不知如何和基督说，请师父慈悲开示。
在其他法门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尊重别人的法门，一定要尊重，不管什么法门要尊重他。如果他今天愿意学心灵法门，那么他肯定要有选择的，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不可能就是说举个简单例子，今天我选择吃中餐，我喜欢吃那个比方说西餐，你总归要有个选择的吧。 不可能说我今天晚上我又吃中餐又吃西餐的，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看在喜欢也很喜欢心灵法门也很喜也很放不下那个西方教的时候呢，还是啊不要过多的去啊推他们，然后呢可以给他们看一些关于师父的翻译成英文的一些人间的道理，我觉得对他们有帮助，或者哪一天他们缘分成熟了他们会来找我们，但是一定不能去推去拉人家和推人家，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个同修的妈妈过世了，同修帮他妈妈念了几百张小房子，但是总是挂念他的妈妈。同修说他妈妈走的时候身体柔软，病有瑞相，请问这位师兄如何做到不挂碍他的母亲呢？
很简单，他一直念小房子，如果念到他妈妈来托梦给他了，听得懂吗？他慢慢就会不挂碍了。他就是没托梦托到他，他还挂碍他妈妈不知道在哪个道。
对对对，
如果他能够做梦做到妈妈穿得很干净很光鲜的在天上一样下来看他，他以后保证不会挂碍，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或者他实在太难过的时候，他可以晚上说，哎呀菩萨你能让我看看我妈妈在哪里吗？或者在哪里告诉我，不要经常问，偶然的他会做梦做到那个他妈妈的情况的，那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不会挂碍了，好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为了能更好的弘法，我们可否把法会的功德拿去消除具体某个部位的业障，例如消除脑子的业障，为了更有智慧的去弘法，或是消除今世的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应该要怎样祈求？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你的身体上哪个部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你可以说我要消除这个业障，基本上就是凡凡的讲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业障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是比方说大脑里边哎呀业障非常重，觉得自己头痛啊，请观世音菩萨消除我帮助我消除我大脑头脑里的业障，因为你实在杂念太多停不下来，明白了吗？或者你可以说观世音菩萨，我一共念108张小房子来消除我大脑里的杂念和业障，这样可以。但是呢一般不是特别的话就说消除我身上的业障，菩萨会安排你哪个业障先报哪个业障后报的。所以很多人身上有很多业障，他念了很多之后啊，他就念哎呀把我这个地方念掉，但是他这地方不是他的主要业障，他这个地方都好了不痛了，他另外一个地方还是在痛，明白了吗？靠菩萨来安排比较好。
那师父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直接在法会当中祈求好，还是说回去佛台之后再祈求？
都可以
都可以，
好的，只要祈求一样的都可以。
好的，感恩。大家共修的时候，如果遇到有神通的师兄，利用神通跟大家沟通的时候，按师父之前开示呢是不要让他说了，那因为类似场合呢大家都不敢开口，请问师父这时候开口阻止的师兄会有什么风险吗？或是说什么样修为的师兄开口阻止比较合适？请师父慈悲开始。
这个也是有一个能量问题，如果一个人身上有灵性上去了，然后他就跟你说哎呀我看见了你了怎么怎么了，对不对啊？你要是没有能量你跟他讲的确是有一些些风险的啊。如果他身上因为有鬼嘛，他不是菩萨嘛，所以你一阻止他，他说不定跟你闹起来也有可能的啊。有一个人来看我啊，跟我讲了没几句话，哎呀几三四个人看我，马上这个共修组的那个女的马上就来了，哎呀我跟你们说了台长是菩萨啊，我啊观世音菩萨现在来了、啊、那在边我边上就这么来啊。他们边上几个一起来见我的同学吓得来马上跪下来冲着他，我跟他说你给我站起来你给我停下来，我就这么讲，一下停下来了，嘿嘿台长我谁在你身上啊， 没有。我告诉你，你有能量的人，你制止他没问题；你没有能量，你制止他，说不定那个灵性他不走，他还跟你搞。用什么方法呢？你们比方说共修组里有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好，不要去管他，来，大家一起念大悲咒，千手千眼无碍大悲，一念不跑了。
感恩师父，
对不对啦？笨智慧的，明白吗？
感恩师父，明白。那对于具体一定有神通的师兄，他需要怎么修才能够更如理如法？
要帮助他，因为有神通的人，实际上他都是鬼通很多，就是鬼在身上，他能看得见，就告诉他，所以他真的看得见灵界的东西的。但是呢，不要去鼓励他，因为这样的话，他跟鬼关系越来越好。以后鬼会在他身上叫他干这个干那个，他就脱不了干系了。那么真的很多人就像鬼一样活着了，听得懂吗？碰到这种事情最好的方法就跟他说正心正念，不要去想，不要去看，就好好念经，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众生嘛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
就好了嘛。
感恩师父开示。去新同修家助缘设佛台，结果发现他家佛台上已经供了神，就是已经供了很多年了。新同修说他已经请示过尊神，就是用那个问碑的方式，同意跟东方台观世音菩萨供在一个佛台上。但是呢，师父曾经也跟我们讲过，最好我们菩萨像和神要分开供。那同修同意后面再重新设一个。那请问师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先帮同修将菩萨像供上去之后再帮他挪呢，还是说等到新的佛台设了之后再供？感恩
师父。实际上能够分开有条件是最好，也有尊重他所供的神，有尊重我们所供的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不是挺好的吗？如果实在没条件的话，居然他的神也同意，那就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供上去，没有关系的。他们都懂的，他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很厉害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开示。
师父一直教导我们说，要随缘度众。那么我们在度人和帮助同修更加精进的时候，在没有师父那样善观因缘的智慧情况下，怎样区分锲而不舍和执着攀缘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众善奉行就是说，你首先心中要有一个善和恶的标准，如果你锲而不舍的话，那一定要正能量的善的东西。比方说今天学佛法，我锲而不舍，对不对啊？今天我要帮助别人，锲而不舍；我要做好事，锲而不舍，对不对啊？这心中就有一个标准了，啊，这个执着是什么呢？不应该你得到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它，那你这个不叫锲而不舍，那就叫执着，叫攀缘，叫追寻那些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首先在心里要有个标准。所以为什么经常要学佛法呢？因为菩萨爱的东西我们就爱，菩萨做的事情我们就做，菩萨学的东西我们就学，那就你就是菩萨了，对不对啊？
那如果我们在度人和帮助同修更加精进的时候，没有把握好这个随缘的尺度，还是用了人间的好恶执着的心态了，那么他的后果是怎样呢？就是说他在度人的时候没有掌握好随缘的尺度，还是用了人间的执着好恶分别
跟他
这
个讲老实话，他只要总的方向是去度人的，在当中没有掌握好分寸，比方说对人家凶了一点啦，这个啦，实际上回来只要跟菩萨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保证没事。
感恩师父。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普通人看到别人的过时，是不是在自己八十天中有相应的业障，心中有相应的负能量吸引，才会看到别人的过时呢？而在师父的心中没有是非， 所以师父批评我们和教育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是出于局外，站在一种制高点，用菩萨的智慧帮我们消业障，而我们自己没有达到师父的境界，在我们没有看到别人过失，在我们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师父应该马上在心中忏悔，然后马上忘记这个过失。请师父慈悲开始。
实际上呢，师父要帮你们呢，真的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过失了。啊，像父亲讲孩子一样，讲过父亲不会把孩子的缺点记在自己心中的，如果把孩子的缺点老记在心中，那不是父亲，不是一个好父亲。所以我讲你们是为了帮助你们，所以你们自己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缺点，那你就是一个好孩子。所以经常的对比自己做的对不对，那是最重要的。经常自己想，我对吗？我像菩萨吗？我这个事情做得如理如法吗？经常想，时间长了你不敢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我因为学过，那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听师父讲过，所以要多听多看多讲，你慢慢的就会自己用到自己生活当中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如理如法了。
感恩师父。
师父曾经开示过，一个人的业障深浅可以根据人目前的生活状况看出来，那么请问师父，这个是否也受到家人的业障影响？如果和家人的缘分比较浅的话，是不是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小？反之亦然。
是这样，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如果你一个人修，你会受家人影响很大，有时候你真的会比较可怜啊，别的人啊就很难啊帮到你，而且呢家里人天天在一起，他就会给你很多的负能量，有时候你就会很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家里人最好能够渡到，实在渡不到的话，自己要低调慢慢的来，时间长了，我告诉你，铁杵磨成针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父亲已经去世，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告诉同修的奶奶，因为担心老人家会受到刺激。那么请问师父，是否需要告知奶奶？如果不告知的话，同修这辈子会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呢，这个事情呢是应该这样，首先看奶奶的身体能不能经受得住，如果感觉到奶奶精神受不住的话，我觉得有一些有时候不告诉她也是好，因为你告诉她她也走掉了，你家里有多一份悲痛，明白了吗？救人要看果不是看因，你说我不撒谎，我一定要告诉她，奶奶爸爸死了，奶奶嘣又死了，奶奶你也死了，听得懂了吗？你当然要看果的呀。傻姑娘啊。大概是他家里的事情。
不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师兄睡觉前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念诵大悲咒时，脑海中发白发亮，而且感觉很清净，然后就睡着了。这种睡前念大悲咒的方式是否如理如法？
当然如理如法了。我经常跟大家讲，睡前念七遍大悲咒，你如果杂念很少，菩萨一定到。所以你只是刚才讲话的时候把那个字要分开一点讲，他睡着之后脑海里眼睛前面发亮发白，你刚才说他睡下去之后眼睛发白，听得懂吗？语言的搭配很重要，配听得懂吗？配
听得懂。
好开心，你们都不知道菩萨来了，弥勒佛也来了， 否则你们有这么开心的？哎呦，
有的师兄念经时能观想观世音菩萨洒净瓶水，但有的师兄观想不出来，脑海中却没有影像，是功力不够还是不应该执着？
首先不要去拼命的观想，明白了吗？观想呢可以想一下，就不要再去观了。因为什么呢？你把菩萨想一下，哎，在心中里就可以了。你一直拼命的看，我要看见菩萨，我要看见菩萨，菩萨在我脑海里，你杂念这么多，就像你一个房间里脏得不得了，你非要把一个高贵的客人请到你家里来，坐坐坐，一看没地方坐，听得懂了吗？你家里弄了干净了，菩萨自然就来了。啊，那位张小姐最开心，因为什么呢？她嘴巴张着，张小姐。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同修每天上香都会求菩萨佛光普照，保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所去度化的众生能够破迷开悟，能够听闻佛法，学习心灵法门。请问师父，同修这样的祈求是否如理如法，会否悲业？
不会，他祈求自己干嘛？如理如法就是好好的学佛，
求菩萨佛光普照，保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所去度化的众生能够破迷开悟。
这都可以的，你只要是正能量的求菩萨都是好的。你比方说你求菩萨保佑啊，让自己身上的习惯改掉也是可以的。很多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靠菩萨改的。比方说有些人有一些啊，很喜欢去赌博啦，他说观世音菩萨，我真的不想赌了，但是我有时候哎呀就是想去怎么办，菩萨你救救让我不要去赌，哎，菩萨真的就让他分心，不让他去赌了，这些都是可以求的，明白吗？毛小姐。
感恩师父。同修梦见过世一年的奶奶又要被火化，梦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师兄说台长给同修奶奶看了图腾，台长说他人很好的，会是一个制茶高手，也许很快又会再见面。
什么叫制茶高手啊？
就是
制茶是什么呢？
就是弄茶叶泡茶。
制茶高手，你这个啊，制茶叶，把叶带出来不就好了吗？制茶叶高手，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同修醒来觉得台长在梦里说也许奶奶会跟台长很快再见面，那么也许奶奶会投胎到学心灵法门的同修家里。对于类似这样的梦境，有提示亡人投胎会有继续修行的机会，我们是应该继续超度还是应该放下缘分呢？
继续超度呀，没有办法，如果他的命只能投胎，那当然让他愿意投一个学佛人的家里呀，对不对啊？如果你们的家族里边有人正好要生孩子，你要当心了，可能真的会投胎到他家去，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念经，啊，坚持啊，能够让他好好的啊，能够越修越好，尽量脱出六道轮回。
感恩师父。